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在今年中国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年之际，著名挺博人士组建的中国制宪党发文称，一些地区人大代表选举活动涉嫌微服潜行，未经公告便低调开始，与选举应有的公开透明、公正、平等的模式背道而驰。文章还称，中共今年年初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直接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名字也写入了规定的条款，颠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地方选举的黑洞是否源于上行下效？中国离政治规矩有多远？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在美国之音北京演播室的中国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欣先生。舒先生你好。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就是关于这个薄熙来这个人呢是人尽皆知，但是呢关于挺博者王征所创立的这个制宪党这个事情并不是大家都知道。那么首先我想问您，就是说能不能请您先首先的介绍一下这个制宪党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制宪党现象呢在中国的这个出现呢它究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呢，还是一个偶然的结果？
喂。
舒先生，
关于那个，喂，
您听到我刚才的问题了吗？
哎，关于这个制宪党的情况呢，其实大家可以从百度上，从任何搜索都可以搜索出来。对，就是当年那个出了薄熙来这个事情以后呢，由一个老师组建的一个这么一个政党，他的法律的根据呢是说。由于中国的政党呢都没有注册，因此呢，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八大这个其他的政党，都是没有注册的，所以他认为呢，在中国的法律情况下呢，任何执政党都不需要注册，因此他就注册了这么一个政党。他的宗旨呢，就是要建立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要以制宪为目标吧，就是要另外一个呢，就是想在。支持薄熙来为首的这么一群人的这个治国理念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呢，我觉得也不是重要，因为在中国也足够宽容，但是还是最后给他们定了一个违法组织，然后就是定为违法组织。但是现在这个组织呢，据说还是在招募这个成员，并且组织的负责人自己讲，现在也有很多成员在不断的涌入，以个体经营户为主，然后也有学校的老师，还有其他的人，好像他们也比较的蓬勃，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好，谢谢舒先生。那么刚才在屏幕上出现的是这个制宪党的发起人，也是这个挺博人，是王征老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关于这个现在制宪党呢和王征现在发展到，就他们在积极的促进在中国能够有独立的这个政党来进行对现任的政党进行挑战，来这个完成向民主的这个过渡，或者说这个转变啊。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说从薄熙来这个事件，我不得不讲一讲，回过头说说，就是说薄熙来他的这个事件的出现呢，是给中国的这个政治生态呢，究竟是起了哪一些的这个正面的这个作用？
我觉得制宪党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他这个事件造成的后果之一吧。我觉得薄熙来事件，虽然我本人比较不赞成，比较反对薄熙来先生的一些政治理念，个人政治理念，但是他有他发布他的理念的那个权利，而且他的那个整个的逮捕过程，大家知道是并不是合法的，就是说是一种所谓政变的形式弄的。这个我们先且不去说了。发展到王征女士、王征教师他做这个制宪党这个事情本身，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事情。政治行动就必须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他也谈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中国发展到目前现在这一步，关于反对党的问题，关于政党其他政党的它的成立的合法性的问题越来越迫切，越来越提到中国人的面前。因为大家知道 如果一个国家它的政治生态里面没有一个制衡的其他的政党进行制衡，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垄断了所有的政治权利，虽然有八个所谓民主党派，但实际上这八个民主党派都是受到中国共产党操纵控制的，所以说就领导，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所以说他不具有制衡的作用，因此有其他的政党出现是非常重要的。1998年，中国人民也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同志做了一个尝试，做了非常艰难的尝试，就是在浙江杭州成立中国民主党注册。当时曾经官方似乎犹豫了一段时间，曾经有一段时间注册似乎得到了准许，而且迅速发展到北京、天津等等京津，但是后来又被镇压下去了，又不准他们注册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发展到今天，这个发展是越来越迫切了。就我再一次要强调，反对党的问题，就有制衡的政治力量的问题，是中国政治的关键问题。台湾的发展就是这样，当年的台湾关于自由中国杂志，大家知道在胡适先生和雷震先生作为发行人和主编等等，雷震先生作为主编等等，这个在当时台湾的政治生态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就是要发展到要阻挡的问题，就是以这个杂志为中心阻挡的问题。雷震先生要成立中国民主党，也是中国民主党。后来到了60年，一共杂志发行了10年，到了60年，他因为阻挡的事情被逮捕，台湾的政治受到了一种夭折，但是他播下了种子，为后来的台湾的政治发展立了很重要的一个先声。
嗯，好，谢谢陈先生。那苏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个制宪党他的这个信件里写到的，就是这次的这个基层选举的这个换届选举年，那么在某些地方，比方说山西省呢，现在这个他的这个基层的选举呢是在悄悄的进行，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好的。其实呢，我觉得制宪党写的这些东西呢肯定是存在的，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选举的习惯，而不像西方最近有美国学者研究，连海盗船的船长都是选举产生的，也就是一群强盗的首领都是选举产生的，在中国对中文不可想象。所以选举呢在中国的人民的生活当中不是重要的事情，而能不能活着一直是重要的事情。我们前刚刚在做另外一个节目，来这之前刚做另外一个节目，讨论的是雾霾，讨论的是北京要不要增加这个拥堵费50块钱，结果闹的就是沸沸扬扬。就是目前中国的民众都能把选举当回事，还是主要的把这个生活当回事。但不像美国这个发达的这个国家，或者像英国，他们有选举。我记得
好，谢谢苏先生，这个信号呢不太好啊。那么
对。
好。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呢苏先生讲到，就是说长期以来中国这个文化中呢没有缺乏这个选举这样一个文化，那么还有呢，就是从这个现实的角度来讲，人们一直是在疲于为自己怎么样能够活下去来奋斗，根本没有达到这个层次。那么这个呢，我们就不得不讲到这个关于选举素质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个中国老百姓的这个选举素质，您认为是处在这个哪一步？还有它各方面的这个民间组织的状况，以及呢，还有加上这个政府方面对这个选举呢，并不是说就并不是像西方所希望的那样用他们的这个模式来进行，那么这个之间这个互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政治素质来讲呢，就是能够让他们怎么样这个发展？
我同意，就是说选举目前在中国一般的老百姓心目中并不占有非常重要的第一位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个选举对于中国将来的整个的社会的将来的发展，尤其是到了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现在中国都中产阶级也起来了，他一定要有一些政治诉求，要需要能够社会听到，或者是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获得政治的政治利益，获得政治的自己的政治地位，有自己的代言人等等，这些都是将来必须要做的。如果不做的话，这个社会发展就会成为就像大家看现在看到的非常多的问题，就是说包括贪腐啊，巨大的贪腐，巨大的那个不公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都会出来。当然目前老百姓一般的选举是对选举觉得选举离自己还太远，因为中国60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选举，这个就是说完全就是一两代人两代人和这个选举这个事情脱节。当然就是说你说他有多高的选举的素质，这个东西当然谈不上，因为 所有的政治过程，他都要在政治过程本身中间去学习、去训练、去这样长大，不可能说是在你的课堂上教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可以就很高素质的选民，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必须要在选举中间去，包括中共早年在延安也做过一些选举的尝试，所谓豆子的实验，当然更不用说十九年以前在国民政府统治的时期也还是有些选举的尝试，虽然时断时续，虽然很不规范，虽然不大合乎国际的现在的标准，但是大体上还是进行了一些选举，而且有些时候还很激烈，例如在四十年代末，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什么李宗仁和孙中山先生的儿子的那个
孙科
的选举等等。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些选举目前在中国目前来说还差得很远，就是说因为六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选举，但是并不是说没有真正的选举将来就一定不能选举了。这个人们在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他要如果进入了政治过程，这个学习的过程快得很，包括文化革命这么混乱这么暴虐的那个这个时代，一旦有一些缝隙，人们就迅速地学会了一些政治技巧、政治过程、政治包括组织、包括选举等等诸此类的。我想这些东西，只要是放开了一个口子，只要是我们知道，而且现在包括这个制宪党，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先例。他自己开了先例，尽管受到了打压，尽管不承认他的合法性，但是他不屈不挠的还是在存在、在发展，而且也在北京也有一个办公室驻地，对不对？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端。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你得先上路才能这个走到目的地。
我们
如果你永远不上路，你可能是永远。
我们必须在政治过程中学习政治，选举过程中学习选举，而不是说是我们先要办一个什么班来学，弄好了以后再去，没有这种事情。
好，那么舒克欣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您呢是长期致力于就是对于这个基层的这个维权方面，您有自己的这个追求和理念。那么从这方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您的观察是怎么样？就在这个方面，他对老百姓这个他在整个的这个政治素质方面，还有这个政治理念追求方面呢，是目前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对对对，我完全同意一个嘉宾的说法哈，我话由于刚才信号不好没说完。其实呢，任何一个统治者集团呢，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永保江山的，就是希望永远执政的。那么随着国际社会文明的发展呢，选举越来越成为你政权的正义性的几乎是一个唯一标准。过去呢，靠武力就可以了，靠自己所谓的正义就可以了。战争谁胜利了谁正义，现在一定是要靠选举。那么因此呢，其实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呢，也是在尝试慢慢慢慢的往前走。当然作为执政党，他不希望走得太快啊，可能不如西方的希望那么快，不如我们中国国内一些精英想象那么快。但是我由于一直致力于基层的选举，比如说居民委员会选举、业主委员会选举，特别是业主委员会在中国的选举，它几乎是不受到这个政府的干扰。那么它几乎是在一群业主当中、两群业主当中竞争 PK， 然后也类似两党一样在这儿争权夺势是一样的。那么当然，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特别仿真度特别高的一个选举活动。那么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和参与这些实践，有的那些这个竞选者的那个竞选广告做的跟西方的那个议员实际上是一样的，也要向选民承诺什么，做的非常好，然后互相之间有很多竞争。但是最近呢，发生了一件事，在上海，就是上个月，上海的一个小区业主委员会的选举，政府就希望操纵这个选举，然后使得业主委员会的当选人呢能够符合政府的要求。其实这个实际上是政府历来的一个习惯，就他们的是惯性。这个，所以我们当时呢，很多业主就上去游行，然后就要求开票箱，要求去检查这个票有没有造假。然后这个帖子呢，在网上大概传了一会儿就被这个封。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选举其实作为一个功课，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功课，作为民主的一个工具，已经越来越被中国的市民所关注，特别是发达的市民，也就是业主群体。而至于农村，对，至于农村或者普通的社区居民，他们对选举还是那么看得不重。但是在北京，我刚才来做这节目之前呢，我简单问了一些人，他们已经了解到北京市今年呢又遇到了政府的换届年，他们也关注到北京市政府人大的选举委员会开始做了工作， 比如说他们已经开始进行预登记。什么叫预登记呢？就是把你的户籍，因为在北京选举，户籍和身份户籍所在地和居住所在地都可以进行选民登记，但是往往由于去以前呢没有电子化，所以呢就是发生很多重复的现象。今年呢，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选举办公室呢拨了资金，每一个社区呢都有台电脑，这样呢能够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其实我觉得中共也在慢慢的让城市的市民学会这个投票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真正自由的地方是在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它几乎和政治不搭界，对执政地位，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任何的影响。它只是讨论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选个物业公司，大家要投票，但是它整个的过程造假也好，贿选也好，这个都有。所以其实我想说，执政党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然后又为了使得自己的地位是通过选举来的，那么利用选举这个无可厚非，甚至连国民党到今天在台湾也还发生贿选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刚刚这个都是发生的，所以更不要说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基层的单位肯定会安排这个候选人，哪个候选人一定要当上。因为我们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时候，大家知道2002年这个在十七大，2007年十七大，江泽民做党的报告的时候就强调，要让党推荐的候选人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领导人。然后在2012年的十八大，胡锦涛做党的报告的时候，他说要善于使党推荐的候选人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领导人。所以在十六大、十七大的时候，共产党都确定了要让不在自己任命候选人，不在自己任命这个领导人，要通过法定程序，也就是人大的这个制度。所以中国的制度还是在往前走，我是这么看的。
嗯哼，好，谢谢舒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这个挺博组织制宪党发声，我们要求呢中国的这个政治规矩呢更加完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第一位呢是河北的李先生。
喂，你好，你好。
嗯，
我觉得这个伊拉克的萨达姆被美国干掉以后呢，伊拉克的人民手里有了选举，有了选票，是吧？伊拉克人民拥有了更多的自由，但是最少有十年了，伊拉克的局势到现在都没有稳定下来。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人口，这么多人需要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就业，这么多社会矛盾，如果实行多党执政的民主制度的话，必将天下大乱。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好，我说一下，这个选举啊，对于国家来说，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它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为什么说呢？你比如说这个国家或这个国家什么任何一个部分，不能说是每某一个党的，对吧？它的合理性就在于这儿了。所以说这个国家的人民，这个选举这个过程呢，也是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一个历练的过程。你比如说被选举人，他的家庭、他的婚姻、他对待事物、他对待人民、他对待国家的态度，都拿出来让国家的人民来整个的这个很细小的一个细微的一个问题。你比如现在这个希拉里，他什么一个邮电文章，我不知道这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就这么一个细小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在人民都给你评价。所以说这个评价，这个历练的过程，对国家和人民来讲是一个教育，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这个国家怎么进步呢？这个人民怎么进步呢？就通过这个选举，知道什么样是正确的，知道什么样是错误的。通过这个选举，这个被选举人，比如说总统也好，什么主席也好，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为嘛现在中国现在什么道德下降啊，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犯罪问题层出不穷，因为他在政治层面上他就没有这种理性，就没有这种正义性，就没有这种合理性。所以说这种政治层面的合理性是这个影响到这个很多方方面面，所以说对国家的这种这整个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你比如说我是个市委书记，我说话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个县委书记他我说什么也是什么，那个乡党委书记也说什么是什么，你这样一来这国家就完了，就坏了。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嗯，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陈博士，就是刚才这个河北的李先生谈到说伊拉克这个被美国这个建立民主体制之后他们国家一片混乱，但是我想问您，就是这种混乱究竟是民主造成的还是这个国家本身的
这个国家的历史有非常复杂，大家知道这个他们宗教的派别的斗争是非常的尖锐非常复杂，而且中间有非常多的困难。当然转型的过程中间有些处理的是不是恰当，是现在是可以回过头去讨论的，但是就是即使是这样，在伊拉克你如果是靠问进行民意调查，你问一般的老百姓说他愿不愿意让萨达姆再回来执政再实行他那种非常强力的专制统治，大多数人现在民调还是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而且我还要说的是，我们不能以个别的特例它转型的过程中间比较困难就否认了这个转型的目标的正义性。而且我们知道最近几十年来有多少所谓的第三波民主潮嘛，有多少多少的国家转型，特别是大家知道和中国相类似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东欧的前苏联的转型，特别是东欧的转型，很多国家虽然是大家知道中间经过了有些困难，也经过了包括经济困境等等，但是现在很多东欧的国家已经相当的走上了正常国家的正轨，而且他们已经摆脱了困境，不管在经济上特别是在政治上各方面，他们老百姓都获得了自己的权利。去问捷克的人斯洛文尼亚的人，其他国家的等等各个国家的人，波兰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说他愿意回到共产党专权的没有任何选举的这样一个统治下去。所以说我想这个是大势所趋，不管中间有些国家还有些什么困难转型的困难曲折，但是这个世界的大势所趋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嗯，好，谢谢你。那么接下来舒先生我想问您啊，就是说呢刚才呢我们谈到这个选举这个素质的问题，那么从您所提到的就其实从您所处的这个社区这个层面来说，你觉得他们的这个人们的素质呢是相当的不错，是完全足够可以进行这个选举的这个程度啊。那么另外呢就谈到这个选举这个选举呢其实有需要一些要素，比方说呢像这个制宪党所提到的中国它的法律上那是允许你这个自由结社组党，也不需要注册，不需要审查。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像这个组党的问题呢，还需要这个政府的允许等等。那么您的观点来看，就是说，在中国这一方面需要选举的话呢，需要大规模的这个选举呢，究竟还有哪一些因素是缺乏的？那么要使得这个基层选举能够更加的这公开化、透明化，而不是像这个制宪党所说的，像山西发生的这个微服潜行的这样一个状况，那还需要做有哪一些的这个条件和因素？
对，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搞经济体制改革从深圳开始的，其实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也可以考虑从一个比较成熟的城市或者成熟的区开始。比如说我记得当年在搞基民委员会选举改革的时候，就是宁波的海曙区率先实行了用户代表的方式，而不是几十个代表选居委会主任。那么最近后来到去年的北京市的居民委员会的选举也都是户代表，就是每一户都要投票，那么就是增加了这个投票的这个选民的人数，实际上是在对公民的一个培训。我想顺便我其实想回应一下张先生和刚才那两位嘉宾，就是电话来访，他们是两个对立的观点，就是一个说要开始就会乱，一个说呢就是一定得走到这条路。其实在一个这么多年一党执政，或者说像北朝鲜这样的，如果真正开放选举的话可能会乱，甚至不光是会乱，甚至还可能发生军阀混战，因为大家为了利益都会争得你死我活。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逐步的开放选举，我们也没指望明天中国就是你普选国家主席，也没有指望这个事情，就是要慢慢来。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在几次经济危机当中，比方说俄罗斯就采用了休克式的方法，而中共在治理这个经济危机当中它的手段就相对比较温和，因为再加上中共一个执政党它对经济的控制的效率会比较高，它也有它的好处，特别是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要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可能不会有这么快的发展速度，这都是我们可以讨论的。总而言之不能停下来，不能不搞这个工作。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的道路也可能会有政治特区会比较好。其实我相信有些部门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你比方说今天我们说有些地方潜行，那就是那些地方的老百姓并不关注，但是如果在北京你要潜行的话恐怕就会遭到很大的这个舆论压力。 那么最近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值得关注。过去我们眼睛总是盯在政府官员上，就是用英文说就是 administration， 这个就是行政部门，就是政官僚。而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民开始关注人大代表的行为了，因为人民已经知道人大代表就是监督政府的作用。所以现在在中国一党的情况下，大家没有办法指望着有一个反对党，因此大家就指望人大代表。而其实人大代表，特别是基层人大代表，又是人民直接选举的，所以也许通过这个途径更能够促进，如果有两党的话，人民可能会关注两党的争斗，但是如果没有两党的话，大家指望人大代表去监督政府的话，那么可能会更促进人大代表的选举的这个加速这一件事情，我觉得。
嗯，好，谢谢舒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观众有哪些话要说。广西的彭先生你好。
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我个人认为衡量一个政权、一个政体、一个执政者他的权力来源的唯一合法性，就是看他是不是民选的。如果说是民选的话呢，他的权力来源是合法的。如果他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或者是他爹给的权力，我觉得就不合法，也不符合现代文明。你几个你几个人在关在小房间里面，就是在商量选出来的接班人。谁能保证他不卖官呢？
好，谢谢。
能保证他不买官卖官？
谢谢广西的彭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山西的高先生，你好。山西高先生，在线上吗？好，山西高先生电话可能有一些问题，麻烦您再打回来4001200551。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个制宪党他所写的信里头讲了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纪律处分条例是今年年初的时候通过的，这里头把习近平的名字呢是直接的写进去，那么他说这个呢是就是说是违反了这个习近平依法治国他的这个他倡导的这个理念和口号。那么这样一个现象呢，是不是能够折射出就是说习近平他有这么一个情节，就是他的个人是大于这个政党，政党呢又大于司法的。
我想这个就是他现在我们都注意到了，当局有些时候有摆回到毛时代这个特征。刚才王珍女士说到的这个现象是这个现象的之一，就是这个所谓摆回的之一，也反映了这个他说的是非法治，是确实用法治的观点来衡量的话，因为法律这个东西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它不能用哪一个人的名字，如果哪一个人名字在法律里面，那法律和它的地位怎么样就会产生冲突，对不对？如果是说所有的人人平等，他就和人人平等产生了冲突，因为如果提及他如果是违反法律的话，他在中间这个法律就没法运作了。所以说一定是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都人人平等，这个法律才能才能真正的所谓法治社会才能真正的运作起来，法治社会。所以他说这个观点是对的。所以说应该说在一个文件里面，特别是在一个法律文件里面，尤其是在大的法律文件，例如宪法这些里面，要提到个人的名字，这是最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和法律的精神、法治的精神相违背的。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舒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关于我们回到制宪党这个现象，就制宪党它被中国政府封杀的，究竟是因为它挺薄呢，还是因为它组织了这个政党？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目前的自信已经足以让他不至于因为挺薄的言论或者挺薄的组织而封杀他。我个人还是觉得害怕产生一个以政党命名的这么一个草根，然后最后会扩展到更大的不可控地步。其实我相信很多挺薄的言论在网上都有，我们去重庆访问老百姓，老百姓的态度仍然是挺薄的。所以我觉得挺薄的言论、挺薄的观点不是问题。当然我个人是不同意薄熙来先生的观点，我跟这个咱们陈博士观点是一样的。但是我认为作为这种观点，作为这种持这种观点的组织，还是应该允许他们的存在。
好，谢谢舒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山西的高先生。山西高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请讲。
我回应刚才那位河北那位先生，李先生每天经常发言。我告诉他，伊拉克的萨达姆统治时期，萨达姆一年干掉20万人，中央电视台不会报道的。现在所谓的恐怖袭击，一年死掉2000人，中央电视台会喋喋不休地报道。这就是对伊拉克的 民主转型的看法。
好，
谢
谢
大家，
谢谢山西的高先生。陈博士，我最后想问你，就是说说到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规矩，那么中国的这个政治规矩与世界文明的这个政治规矩之间，这距离还差哪一些具体的步骤？
你要说到这个包括政治过程，我们就具体说到选举的话，选举这个东西，也就是我也同意刚才说的，它和确实和国民素质有一定的关系。特别是我同意，就是像业主委员会这种，它现在实际上已经相当成熟了，要进行一些选举过程，是我觉得是他们是可以控制的，而且可以做得相当不错的。这个所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下，但是这个总的方向，就是包括每个人，甚至包括所谓的低素质的人，实际上他对自己的利益还是看得非常清楚。每个人他对自身利益的直觉还是相当准确的。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不是砍人头的办法，而是数人头办法，这个是现在看来我们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能够取代所谓的选举这个方式来作为这个政治领导人产生的过程，等等等等，这个政治合法性从这儿产生。我觉得这个目前看来，虽然就像丘吉尔说的，虽然我们看到了民主制度的很多缺点，但是它还是在目前可能的制度中间最好的一种。虽然它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可以说是这样的，它是这样说的。
民主现在还不是最好，但是是比较好的一个制度。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挺博组织制宪党发声，习近平离政治规矩究竟有多远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党国红人周小平为什么被拉黑。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